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证道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感谢主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哈，在罗马书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读过罗马书哈，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在前面四章的经文里呢，使徒保罗就详细阐述了人类犯罪的状况，神的愤怒，人类达不到神所要求的公义，说一个义人都没有。然后之后呢，就说神的义现在在律法以外显明了出来，神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因信称义的道路。又用亚伯拉罕，第四章的时候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不是现在才想出来的，而是从自古以来神就一个原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榜样。那么所有这些叙述结束了以后，到这里达到了一个总结。所以刚开始的第一节他就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这些人既然已经有了因信称义的这一个恩典给我们，我们也信了，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些结果。好，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一个关系的和好。在神造了我们以后哈，神给人呢，其实预备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在伊甸园里，那个时候叫安息啊，神说他歇了他自己，神看一切造的都是好的，就歇了他自己的一切工作，创造的工作哈，就安息了。那个安息的状况是神和人之间的那一个美好的关系的状况，把那个叫做安息。神为人设定了人跟物之间的关系，跟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关系，人有一个管理的职责，就是按照神的真理来去管理神所创造的其他的动物也好，其他的万物哈。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人要知道敬畏神，听从顺服神，听从神的话。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神把这一切都为我们设立好了，神给了我们良心在里面，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处事，又给了律法在外面，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一切都交给人类了。但是呢，当人类犯罪以后呢，第一个破坏的其实就是这个关系。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一个死就破坏了神和亚当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上帝的眼里，亚当是死了，虽然他还活了900多年，他肉体还活着，但是在灵里边他就已经与神隔绝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不但是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其实我们清晰地看到人和被造物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 所以人自以为有能力啊，人就不断的用凭着自己的私欲去开发，去掠夺，从大自然里来掠夺。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个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可能澳洲还真的是还是非常美好的地方，在中国大概你想呼吸一口纯净空气都比较困难了。无论是水、是食物、是空气，都造成这样的污染，其实那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破坏，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一样，不断的征战斗殴打仗，不但国与国之间，就是我们亲人之间，就夫妻之间都平安不了，一天到晚的打架，就是人和人关系的破坏。其实人和自己的关系都搞坏了，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去接纳自己，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然后所以有的人他就最后走向自杀，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了，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所以就变成这样的状况。那圣经呢，给我们其实是两方面的哈，一方面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透过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来认识上帝，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透过圣经来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大家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中，这两方面一定是一起走的。在我们不断认识神的时候，神让我们不断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看自己是要一面镜子才能看到的。所以圣经在雅各书里也说哈，当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就像看镜子一样，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是什么样子，什么状态。所以当我们看明白自己的状态的时候，能够接受这个状态，然后才能够在神的话里边开始改变自己。一般情况下，就说咱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哈，其实人是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哈，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哈，跟别人对你的看法永远不一样的。你想想，肯定是这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最起码某一点我做的还是不错的，你去问问他周围的人，你就发现人家不是那么想的，人家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人能够认识自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我发现呢，人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也非常痛苦，基本上不大可能。就像小孩，你明明看着我的孩子，我明明看着他不对，我说他都不会接受，别人来说你不好，说你哪里不对的时候，非常难，非常困难能够接受。我发现信主以后啊，人能够认识自己改变自己，那真的是圣灵的作用，还有这个神的话的作用。不是针对你，但是你在这里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忽然间明白了啊，原来这句话就是针对我，原来我是这样的，就像照镜子一样，忽然间明白了。那这个时候明白的时候，心里才谦卑下来，然后愿意改变，这个时候有动力，这个人就改变了。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哈，叫做人的本性难移哈。我觉得那不是难移，是非常非常困难哈。但是还没有说不能移哈。还是能的。其实我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只有在神的话面前哈，只有在圣灵光照你提醒你的时候，自己真的认识到了，才有可能移，有可能把自己的本性哈，那个败坏的本性把它调转过来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哈，第一个告诉我们一件事哈，就是我们关系上的和好。一个是我们与神关系的和好，但是在与神关系的和好中，不单是这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开始与世界，与这个神所创造的物，与神所创造的人，与自己的关系都开始和好了。尤其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哈，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就应该开始有这个结果出来。不但是我们会来教会，会读圣经，会唱诗歌敬拜神了，同时我们开始会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懂得尊重别人，因为知道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知道神赦免了我，神也赦免他，所以开始懂得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懂得尊重，开始懂得谦卑，自己改变，而且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开始调整，不再看自己高得不得了， 高的时候骄傲的不得了，也不再看自己非常的低，自卑到不知道怎么面对，不至于这种状况哈。而且当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所以刚才领诗的弟兄啊，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好的阳光，我们心里可以充满了赞美；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不会去随意的去糟蹋、去毁坏上帝所创造给我们的那些宝贵的东西。我们知道那背后都有神的爱，所以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哈，第一个带来我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里的果效哈，叫做和好，就是把这些关系开始恢复了，开始用正常，这是正常的态度来对待神，对待人，对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哈。然后第二节呢，他说我们又借着他。是指耶稣基督哈，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哈，因着我们的信，因着基督的恩，我们借着他得以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进入是个动作哈，进入是像进门一样，站呢是 remain 在那里，是站的，是持续在那里，就是你不是走恩典里走一个过场就过去了，你是进入到这个恩典里，而且站在那里，你每天现在都生活在这里面，生活在神给你的恩典当中，生活在你与他美好的关系里边，与人之间开始缓和调和的关系里，生活在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给你的恩典当中，心里开始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而活着。所以他说我们因着信先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而且站在这里欢欢喜喜地盼望着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一个犯了错等待着挨罚的，不再是那一个犯了罪等待着挨抓，等待着上法庭审判的，而是那一个站在恩典当中欢欢喜喜地盼望着神的荣耀。圣经上说哈，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现在为什么生活的这么难过，这么卑微，这么不顺心，好多事情觉得实在是处理不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种状况当中呢？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已经没有了神那个荣耀的生命在里边了，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中。但是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恩典里的时候，可以欢欢喜喜地盼望着，因为神答应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跟他一起进入到他的荣耀里边去。那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神说他把他一切的敬虔呢，一切关乎生命的内容啊，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开始能够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恢复我们里边那一个神所创造的神的荣美的形象。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不但进入到恩典里，而且站在这里，而且在盼望着那一个荣耀的显现，盼望着将来我们也能够像他脱离这个卑贱的身体，能够有他那样荣耀的身体啊，跟他在一起。而且不但如此，不但是这两点哈，下面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我们好像经常在讲道的时候会引用哈，就是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现在学会了处理生命中的一切事情。人所最怕的其实是患难，都想着为什么这些人，有些人去烧香啊，去求这些偶像啊，去拜啊，去拿个什么符啊，什么乱七八糟，为什么总是想保佑自己平安，不要遇见难处，保佑我自己全万事顺利，不要碰见患难的东西，最好能够免灾。所谓患难就是咱们讲的好像是遇见灾了，遇见灾祸了。但是在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呢，他说不但如此，不但是我们关系上和好了，不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站在这恩典中盼望那一个荣耀了，而且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命会开始学会了面对我们生命中所遇见的任何事情， 就是最烦心的事情，灾祸也好，患难也好，我们也学会了面对。因为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个事儿啊，他说知道患难就生出忍耐来。忍耐这个品格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品格。我觉得我们这里做父母的也要把这件事儿放在心里边啊。现在的孩子们都是学习快，所以有人说现在孩子们都是想要吃快餐，快食面，两分钟就泡得，不喜欢等待。所以其实这个不好。忍耐这个品格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神告诉我们，其实忍耐之肉从患难中才能够生出这样的品格来。那我们的孩子们，其实给他们一点点难处是有好处的，在他们的难处里边操练他这一个忍耐的品格，不要等到他长大了，等到我们这样状况，没办法，只有在患难中才能再去操练了。所以他们小的时候，我们不必要非要希望他们万事顺利，所有的事情想拿就都拿到，这个不一定好啊。那现在神告诉我们，因为患难里边就生出忍耐来，忍耐这个品格很重要。他说忍耐生老练，在英文的圣经里是这个老练，它是 character， 就是忍耐，其实他忍耐下去，他就生出一种品格来。就是对待一切艰难的时候，他不会马上就爆炸了，马上就崩溃掉了，马上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而是对待这些难处的时候，他里边有这种忍耐的品格。而且在忍耐中，他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这样的忍耐当中，他不是被迫的，没办法就这样忍着吧，而是那一种积极的忍耐。在忍耐中他有盼望，而且这里讲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叫盼望不至于羞耻呢？就是盼望的事儿你一定能得着。如果我盼望了半天落空了，没得着，这叫羞耻。但是盼望一定得着了，就不至于羞耻。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我们知道刚开始咱们就说因信称义哈，常常告诉我们要信。所以我们传福音也说我们信耶稣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心里开始有盼望了。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呢？是靠着什么盼望呢？所以在第五章之前呢，第四章讲到了亚伯拉罕的例子哈。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是因信称义，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哈。所以因为他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那他信的都是什么呢？当我们回去有时间，大家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读过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思想一下哈，亚伯拉罕信的是什么呢？你发现非常重要的一点哈，亚伯拉罕所信的哈，都是神跟他讲过的话。他所信的绝不是从一些其他人的经验呐、一些什么东西出来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他所信的都是神跟他说的一，他就信一；说了二，他就信二。所以他这个信就不至于羞愧，因为神答应我了，他不会不兑现的。神不是说谎的神，他答应我了，一定成就。所以他信的从来没有落空过。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信的是神跟我们说的话，神耶稣基督最后用血跟我们立的约，所以他立的签的合同立的约，他不会废掉。所以我们信的要有基础，信的是在神的话里边，而不是信的其他一些人给我们讲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信这个，我得病了也不用去看医生，我一定能好，谁谁谁谁谁就好了，所以我就信这个。然后最终这个信会不会导致你的羞愧，这个比较危险，除非神真的给你有这样的应许啊。所以不要去信那一些没有依据的东西。有些人他里生命里的经历，我并不是说这经历是假的，是对的，但是这个经历未必是普世的，每个人都要去经过的。所以这一个我们开始要分辨啊，为什么读神的话这么重要？我就非常鼓励弟兄姊妹们早晨早一点来参加我们这个圣经概览的学习啊， 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资源啊，大家不用太可惜了。这是我们牧师带的圣经概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样连续的按照顺序讲下来的，这个太宝贵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花时间拿出来。如果其他时间还有的话，我们有很多读经的小组啊，查经小组啊，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进入到里面去。为什么？就是有一个环境，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读懂，然后放在我们心里边，使我们的信开始有根有基，使你信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不是像那些跟求神拜佛的差不多，而说的哎呀，你这个外边有什么事儿不平安，你去求烧个香，这个求个签儿就好了，所以你就去了。那不要到教会来，我们信的还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哎呀，我在这儿挺孤独的，我不大平安，所以我跑到教会来，我觉得听他们说到教会来聚聚会啊，唱唱歌心情就好了，所以我就来了。如果光是这样的话，你就可惜了啊。所以呢，他说我们的盼望不致羞愧，这个不致羞愧的根基基础在神的话上面，他答应你的，你盼望一定不致羞愧；他没有答应你的，你要清晰，不要被别人忽悠了。忽悠完了以后发现，哎，我信的怎么不对了？我信错了，为什么我信的没有得到？这个就比较危险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要清晰啊。我们对信仰哈，牧师老讲哈，最重要的两个字哈，就是认真哈，千万不要马虎，这是我们生命的事情哈，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认真。那这里讲哈，我们在患难中还是欢欢喜喜的，不但是欢欢喜喜的，在患难中我们生出了一个宝贵的品格，它叫忍耐。而且在忍耐中我们有着活泼的盼望，而且深深的知道这个盼望不至于羞愧，盼望一定能够得着的，因为这是他答应我的。然后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这个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讲到上帝呢应许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灵赏赐给我们。所以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他说圣灵有一个工作，圣灵要将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边。在这之前我们体会不到神的爱，我没有什么体会，我觉得我也每天遇见很多麻烦事儿。我觉得基督徒你们不也一样遇见很多的麻烦事情，天上也有天灾人祸，这个地上到处都不可以免，我没有觉得神是如何爱我。你能够体会神的爱啊，你要知道那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因为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然后下面讲到一件事哈，第六节第八节第十节哈，他讲到了用三个情况讲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状态。就像刚才我讲哈，人认识自己啊，其实不是很容易啊，非常困难。人总是觉得自己是不错的，自己看自己怎么都挺好的，都还可以原谅的，可以过得去的。但是我们在上帝的眼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这里告诉我们哈，他说第六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哈，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在基督为我们舍己之前啊，人类的状况，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状况是什么呢？他说是软弱的。他这个软弱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挺强的。有很多朋友在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信仰这个宗教是软弱的人的管棍儿。你软弱，我挺强。我觉得一切都靠我自己，我现在混到现在这样不错，都是靠着我自己走过来的，我不需要别的。人觉着自己很强壮，但是圣经上说你是软弱的。这个软弱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软弱指的是你在神的律法面前的软弱无能，指的是我们在试探面前的软弱，就是说你没有能力达到神的标准，这个表明了你的软弱。再一个，你没有能力拒绝罪，就是你不想做的，你没有能力说我不做。所以在后来罗马书里就讲到，他说我不想做的我偏要做，我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太好，不好，可是我还是要做，我没有办法。这是他所说的软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在达到神的律法，在行善的方面的软弱，在拒绝罪恶方面的软弱。他说在我们还是这样状态的时候，我们在认识主之前，我们的状态是这样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知道善行不出来，我们知道恶不想行，但是偏要去行，人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够了解吗？其实我相信大家内心都有过这样的挣扎。有些事情我们实在是不想做，实在下了多少次决心，不做了，但是到时候你还是要去做。就很简单的例子，咱们说比如说抽烟哈，大家都知道抽烟很不好。我不知道咱们弟兄姊妹当中还有没有还吸烟的哈，大家都知道很不好，对自己身体很不好，而且对家人很不好，都知道，但下了多少次决心把烟都扔掉了，但是转身还要去买，还要去捡那些烟头。就是你下了决心不想做，但是你控制不了还要做，所以就说你有抽的自由，你就没有不抽的自由。所以人在这方面是软弱的。我们学英文，我就觉得呀，下了多少次决心啊，每天几点钟起来要背单词啊，你到时候就起不来，你到时候就不去做。你自己安排了多少，你说我愿意，我要努力啊，我愿意操练自己啊，不管是你写文章也好，你做作业也好，你是做什么事情也好，下了多少锻炼身体也好，下多少次决心我每天要这样做，你做不了两天就做不下去了。人就是这样子，人是软弱的。在行做好事的方面人软弱做不到，在坏事的方面人还是软弱，人拒绝不了，明知道他不好还是要去做。所以我们的状态在神面前哈，这是第一条神给我们的，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多强，但是神告诉你你是软弱的。那第二个状态呢，在第八节哈，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这时候第一个是他说在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第二个他说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罪这个概念我相信我们在这里讲了很多次了，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达不到神的，达不到良心标准的准则的就是罪。所以圣经上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律法面前可以称义的。所以他说我们是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状况，在神的眼里我们是犯罪的人哈。那第三个状况呢，是在第十节哈，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但是软弱的，是犯了罪的，而且我们是仇敌。我们跟谁是仇敌呢？我们跟上帝是仇敌。所以我们不但是犯了罪，而且我们跟他是敌对的。我们不是想要好，我们没有一个人说的，哎呀，我很寻求神呐。所以圣经上说，有没有寻求神的？神说一个都没有，没有那一个用真实的心来去寻求神的。若你寻求，你就找着了。你说我寻求，我没找着，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其实不是寻求他，是与他为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当你跟朋友谈话的时候哈，你跟他谈一些八卦，谈一些什么，谈的都有声有色的，谈的都好极了，你一谈到耶稣就坏了，马上就有人翻脸，别谈这个，别跟我说这个，马上就翻脸。我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哈，你就跟做了仇似的。我说这个耶稣有没有做任何事情得罪过你？没有。不管是从你听到的，还是从你看到的，从你经历的，他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得罪过你？没有。那为什么一提这个你就跟见了仇人一样呢？就是人的内心对神的这个反叛哈，他达到一种恨仇敌的地步，仇视的地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内心原来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第一我们的状况是软弱的，第二我们是罪人，第三我们是他的仇敌，是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圣经让我们来认识自己啊，我们不是那么可爱的，在神的面前神爱我们，但我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可爱。其实我们很多的麻烦，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个排斥，那一个抵触。所以我老这样说，我如果拽一个人说的咱们去某个庙里烧个香哈，其实不太难。你要拉一个人来教会啊，其实非常困难。他本能的他就拒绝，不知道为什么。你说教会有什么不好吗？ 你说这有什么东西害到你了，损伤到你了吗？还大概应该还没有，但是他本能的里面就有一种排斥，一种拒绝。其实这一个是我们的罪性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与神为敌的。那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软弱的，是罪人，是与神为仇的状况下面，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当基督为我们舍己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要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不可爱。这世上的人真的是不可爱，但是他说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出来了。所以圣经上说，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一人和人人怎么区别哈？我不是太清楚哈。我想一人呢，那就好人了。就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好人，我愿意替他去死的话，这个人是少有的。人人呢，这个仁爱哈，他就是这个人他比较怎么讲啊，他对他周围的人吧有一种关系，就是他跟你的关系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你觉得这个人他不但是好人，而且他仁义，他以仁义待人，所以为了这个义气我也愿意为他死。他说是少有的，也许会有。但是为罪人死，为仇敌死，为得罪他的人死，他说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唯有基督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那么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愿意为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不但是基督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这个状态的。那圣经让我们考虑，让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恩典。当我们不认识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一个恩典的分量哈，不能够认识这一个爱的分量。所以我们是一群不可爱的人，但是在这样的状况里边，神爱了我们，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而基督自己甘心情愿地为我们死。他说这样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祷告祈求圣灵在我们里边做这样的工作啊，让我们来体会神的爱。什么叫做神的爱？在神的爱里边，我们开始脱离那样的软弱了，我们开始有盼望了。为什么？因为爱成全了律法。因为在爱里边，当我们体会神的爱的时候，你要求啊，越体会神的爱，那你越遵行神的话时候才有力量。你发现只有在爱里边，你可以做超越你自己能力的事情，而且做了你不以为苦。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小朋友哈，他们对父母的爱啊真的是很深的。因为他可以就为了讨妈妈爸爸喜欢而做一些事情，他大概不是太愿意做的他也愿意做。真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你看看他们很可爱，很有意思。他不爱吃的东西他有时候哭着他也吃，为什么？他因为觉得妈妈想让他吃下去，他就要做一点超越他自己本身能力的事情。做父母的同样是这样，因为爱孩子，我们会超越自己的能力，我们愿意早起。原来总是睡懒觉，一有了孩子开始没有办法睡懒觉了，到点他就醒了，醒了你心甘情愿的跑起来给他洗漱啊，给他喂奶啊，给他做这个做那个，你心里高兴的不得了。这是在爱里边的动力。所以当我们开始认识神的爱的时候哈，你里边那个动力才会出来。所以当有人讲哈，他说我们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信再加上律法称义？不是因信加上律法，因信称义是足够了的，但是信里边一定带出行为来，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神说你有了我的话就是遵行的，这个人是爱我的。所以神爱我们，我们要爱主。怎么表达我们爱主呢？就是遵行神的话。可是遵行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样好做的，太困难了。饶恕别人，这个饶恕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在因为他明明得罪了我嘛，然后我还需要饶恕他。 又让爱仇敌，又这样，又什么打左脸不能给右脸的，然后这个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在我们来讲，怎么样才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呢？遵行神的话呢？其实只有一条，就是在他的爱里边。当这个爱你体会的越深沉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超越你能力的事情，而且你不以为苦，你反以为乐。就像我们对待我们所爱的人，刚才说像这个我们父母伺候我们的孩子，哎呀，早上起来六点钟就叫了，你就要起了，可是你一点也不心烦，因为你爱他，你伺候他的时候甘心情愿的，心里还充满着快乐，充满着喜乐，孩子又长大一天，这是在爱里边的动力哈。所以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他面前，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边，基督自己愿意为我们舍己，天父上帝愿意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所以神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出来，祈求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开始开启我们的心哈，使我们能看见能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啊。然后接下来他说哈，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因信称义了，得与神和好了。那下面呢，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都与他和好了，既然已经和好了，就更要因着他的生而得救了。所以基督不但是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一点很重要啊，基督为我们而复活了，正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才有盼望，正因为他不是死的，他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要像他。他说我们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他今天还活着，所以我们今天在他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跟他一样，有一天我们去到他那里，而且他答应我们这一生的时候，他会与我们一起走过这样的路，他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这是他答应我们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借着他的死得与神和好，借着他的生而得救哈。然后后面十一节又说，不但如此，不光是这样哈，他说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一点哈，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哈，我们祷告，我们思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生活，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的生活。现在我们什么还是我们的乐趣呢？还是我们所想要得的？在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的那一个转换点哈。他说我有很多可以夸的，别人觉得他能夸，我有很多可以夸的。我是以色列人，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然后我八岁受隔离，然后我是法利赛人，我热心，就热心来说，我还是逼迫教会的，我是领袖，我的学识怎么样，我一切都是我可夸的，可能我们以此为乐。我不知道大家在谈话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尤其我发现我现在可能年岁也大一点的，尤其这个年岁大一点喜欢回忆哈，一谈就谈到原来的事情哈，谈到原来的事情很少谈到原来那些失败的很丑的事情，一定谈到的都是那些原来那些蛮高兴的，能够给自己带来点荣耀的事情，原来学习多么多么好，原来做过什么什么样的事儿，然后觉得自己很荣耀，基本上谈到都是这样的事儿哈。那以此为乐嘛。所以保罗说，原来这些都是我夸奖的东西。他说，但是我认识基督以后哈，他说所有对我有益的，原来我认为对我有益的，现在我看见都认为都是对我有损的。现在我认为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好处了。他说我以得到基督为至宝。我为他我已经丢弃了万事为粪土了，这些东西我认为是粪土了，我唯有这个是我的宝贝。所以当我们能够以神为乐的时候哈，我们的生命会完全不同。其实在这里呢，神已经告诉我们，你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资本了，在我们没有因信称义之前，你是没有这个资格以他为乐的，你乐不起来，因为他是你的仇敌。哇，你想想有这么大的敌人很麻烦，你如果在外面得罪了一个黑社会的，你心里很害怕，好家伙，这人要回去弄了一大帮人来，我怎么对付？因为他有势力嘛，你心里会害怕。 你想想上帝的力量是多大，当你跟他做敌人的时候，你是乐不起来的，你是战惊恐惧的，是害怕的，想想都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儿。每一天人生活在没有平安当中，所以当圣经上讲平安归于你们，当我们站在这里说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问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平安多么宝贵啊。没有认识上帝之前，人是没有平安的，是乐不起来的。现在你有这个资格了，因为上帝不是你的仇敌，现在他跟你和好了，而且他说我是你的父亲，我爱你，爱的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还那么不怎么样的时候，我都愿意我自己的儿子来为你死，来换回你跟我的关系。所以是我们是真是被上帝宠爱的关系。他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在这个恩典当中开始能够以他为乐，想到他的时候心里是高兴的，心里是快乐的，因为我知道神是帮助我的。就像大卫的诗篇讲啊，神是帮助我的，我还怕谁呢？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你开始进入到，不但是进入，而且是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来享受和上帝同在的乐趣。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每天我们还是以今天赚了点钱，明天有一点什么，以此为乐的时候哈，那个有一点问题了。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哈，求神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里边，能够站在神的恩典当中开始学习以神为乐，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你心里就充满着喜乐，想到神的作为的时候，神的爱能够即便是在患难当中，圣灵也把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所以一个人，我觉得我听唐牧师好像讲过这个事儿哈，他说一个人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哈，那不是在看待他是不是会说方言，说一些这个人家听不懂的话。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说这样是这样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在患难中，你看他心里还充满着神的爱，体会到神对他的爱，就是在患难中不绝望，能够充满着神的爱，懂得爱神爱人的人，还有盼望的人，这样的人叫做被圣灵所感动充满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哈，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现在就遇生活中就有一些难处，无论是你家庭里边的，是你工作上面的，还是跟孩子父母的关系上面，无论是什么样的学习上面的难处哈，盼望着我们有这样的求圣灵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在这些难处里边，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神的荣耀，而且在难艰难中知道他是爱我的，不会因为遇见一些难处就开始质疑主啊，你是不是爱我的？因为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难处呢？那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神的爱的表达，不是让你不遇见难处的表达，神的爱的表达是在你还是那样状况的时候，他就愿意为你死，这一个爱已经完整的向你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信的一个依据哈，我信神是爱我的，不是因为环境顺利，我信神是爱我的，因为他实在爱我，在我原来还那样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死，他就愿意救我，这一个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哈，我们对神的爱的领会哈，这一个爱我们知道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不因着我们的环境而改变。当我们体会这样的爱的时候哈，我们才有力量站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无论你的环境是多么艰难，你相信你还是站在恩典当中的，而且你还是应该，你也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资本来以神为乐，来欢欢喜喜地盼望着神的荣耀啊。所以圣经给我们的话简直太宝贵了哈，求神让我们开始不但是不断的认识他哈，在他的话语里边我们信的能够扎实，因为他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他跟你签了约的，他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这一个是神告诉你的，是确实的。圣经上说他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个字，都是是的，没有似是而非，没有或者这样也许那样，没有这样的，都是一个肯定的。所以当我们拿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神爱我们的爱是这样肯定，这样结实，是永恒性的。那同时呢，也求神使用圣经上的话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我还是很软弱的，我还是罪人呢，我还是与神为敌的吗？如果今天我还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祈求圣灵来光照你，来明白神对你的爱，来接受他的爱，你也可以进入到这样的恩典当中，然后欢欢喜喜地站在这里边，来盼望着神的荣耀。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可以以神为乐，无论在什么样的患难当中，你的喜乐和平安永远伴随着你。这是多么幸福的人生啊！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我们开始活出这样的人生来，不要因为一点点只是盼望着一点蝇头小利哈，然后就让自己能够开心哈，然后一点点挫折哈，就让自己很低落哈。基督徒的人生开始要超越这一个过程了。当然我们都是从这里边走过来的，但是每一步走过来的时候，当我们回归到神的话里边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坚强，开始成熟起来，开始学习在患难中的忍耐，在忍耐中生出那样活泼的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知道神说的话一定给你的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使我们我真的深深的体会到哈，我们还不要说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哈，就便是我们已经相信了弟兄姊妹，在我自己生命里，我深深的体会到这种软弱哈，常常的低落，高高低低的哈，不能够在神的恩典里站稳了。然后常常的觉得，就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还是这样软弱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把福音带给世人呢？当世人看见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生活的也是这样一塌糊涂，心里充满了仇恨、苦毒、抱怨，一张开嘴分享的时候，满口都是抱怨，多少多少年前的事儿还记得，然后这个内心深处的那种苦毒啊，不能够释放。当我们的生命活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说承担神给我们福音的使命，把福音传出去呢？再者，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怎么讲啊，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耶稣说，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做他的见证人吗？所以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能够看见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才是对的。所以我内心深处啊，时常想，主啊，让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先刚强起来，叫你的儿女先能够站起来，能够超越世上的这些苦难，能够在生命里超越自己的软弱，能够真的成为神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你们是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的，不要走过了就完了。到教会来走一圈可能是恩典，出去以后就忘了，一切都过去了。不行啊，不光是进入是很重要的，但是进入刚是个开始。所以信主是个开始，信主不是个终结。你信主了，你就进入到里边了，你还要 remain 在里边，站在里边，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以神为乐，能够在任何环境下边来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着有一天我们那样荣耀的生命啊。在前几天跟一些小姊妹分享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哈，说保罗弟兄的生命哈，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富足哈，也知道怎么处贫穷啊。他说我得着了秘诀啊，抱歉，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哈，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似谁债，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多么羡慕这样的生命哈！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当人丰富的时候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看一看国内发来的这些视频啊，就看到这个当人有钱的时候，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哈，简直可以狂妄成那个样子，就是人的生命它承载不了这种丰富。 当人卑贱的时候，人没有那样丰富贫穷的时候，也是把自卑到一个程度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人格啊。真的是，所以神的生命，神要把我们从这样的生命里调转过来，使我们懂得怎么样处丰富。当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不会狂傲，对吧？当我们卑贱的时候，我们不会自卑，不会损失到了自己的人格，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无论你是谁，圣经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神告诉我们，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多么软弱，你是什么样的罪人，你心里曾经是仇恨神的，曾经是神的仇敌，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谁，神说他肯为你舍己，他的爱已经向你表达出来了。当他有这样的爱向你表达的时候，这是一个呼召，他要要求你有一个回应。你不是坐在这里，我昨天还在跟我们年轻人讲哈，你不是坐在这里听了福音就没有了。而当一个人对你表达爱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回应。你的回应或者接受，你或者拒绝。但是神没有给我们机会永远坐在那里拿这件事拿这个事情当无所谓。其实那就是一个拒绝了。盼望着神能够让我们心里能够有正面的回应给他啊。神的爱真的是太厚重了，太宝贵了。当我们拒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遗憾了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真是盼望着神引导我们，先是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啊，能够懂得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有那个平安喜乐的生命，能够懂得以神为乐。你的家人会第一时间的感觉到你生命状态的不一样，因为每天的愁苦抱怨可能会从你生命中应该不但是可能是应该从你生命中除掉，因为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儿女哈，你的每一个环境，无论是你的疾病也好，你的难处也好，是神量身定做给你的，你就没得抱怨了。因为他已经设计好了给你的，他说你承担不了的我不会给你，他说我给了你的一定开一条出路让你走得过去。所以这是神答应我们的，而且每一样给我们的事情，神说呢，都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当你的心里对神充满了爱，对他的爱的回应的时候，你是在每一个环境里都得好处的。真的想想，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你把他们送到哪一个学校去，你送到游泳课，送到学钢琴，你送到任何一个学校去，其实是家长给他设计的，家长付了很大的代价，而且愿意他在这里边得好处的。只是当这个孩子不珍惜的时候，浪费所有的时间，他不愿意学习，心里存着抵触，一天到晚抱怨，哎呀，我妈从来不让我玩，一天到晚给我弄这些东西，他存着这样心的时候，他就得不着那个好处了。我们不要成为那种状况哈。当我们存着爱主的心，我们愿意配合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可能不成长的。我们说信主了十年了，信主好多年了，我还是这个样子，那是不对的。一定，因为神的工作要在你身上能够开始实行出来，他是一定有能力把这个事儿做好的。盼望着我们的内心不要去抵触他，不要把这个工作废掉了。所以神说我们是他手里的工作啊，他一定要把它做好。所以当我们的心爱他，我们懂得他的爱，这个环境再难，我还是知道他是他给我的。当我从他手里接来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所祷告的，所以在我们弟兄姊妹们老说我们怎么样学习祷告，我说你祷告一定要祷告到一个程度，祷告到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那就是要听你的意思，不要听我的意思。那就知道要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你能够在这样的祷告中来跟神交往的时候，知道神给我的一切都出于他的美意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可能不成长的，你一定成熟，一定成长。这是神的心意，没有人能阻挡得了他，除非你自己不愿意去这样做啊。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哈，我们站在这样的恩典当中，站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恩典，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着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的内心能够火热起来啊，爱他，因为他实在爱了我们。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求神 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用这个时间，我们在他面前来安静我们的内心啊。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主啊，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状况是如何的。即便是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了的人，我们是不是还是在那样软弱的状况，还是在那样内心悖逆想要与你为敌的状况当中。主啊，光照我们，使我们体会你的爱，你是如何在我们还是在这样光景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舍命。主啊，愿你的爱能够清晰地表达在我们心里，也赐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动力去回应你的爱。主啊，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站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中，每时每刻能够仰望你，盼望着你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必不至羞愧，因为这是你所答应给我们的。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以你为乐。真的像保罗弟兄所说的，以前我们认为与我们有益的，现在我们可以看为与我们有损的，因为我们要得着你，只有你才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贵的。主啊，赐给我们有这样属灵的智慧，体会你爱我们的心，在每一个环境里都懂得你实在是爱我们的，让我们愿意在这里边来配合，愿意积极，主啊，愿意存心忍耐，来等候你自己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把你面前的每一位仰望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灵来光照引导。主啊，那还有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主啊，愿他们的心能够被你开启，使他们明白你的爱，明白你的荣耀。主啊，使他们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一同蒙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了的，愿你的圣灵加倍的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加站在你的荣耀你的恩典当中，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主啊，赐福给你自己的儿女和教会，使我们在你里面刚强起来，使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使世人因着看见我们就能够遇见你，主啊，能够生命得救。主啊，愿你真理的道在我们当中活泼起来，你的福音能够从我们当中传扬出去，使你美好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